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金国内乱，正当漠北的蒙古部首领铁木真逐渐强大，统一了漠北各游牧部族，而且野心勃勃，准备向邻近地区扩张的时候，控制中原和辽东等地的金国正是日渐衰落。金章宗在位晚期已经距离太祖阿骨打建立金国九十几年，亦都距离金太宗吴乞买出兵攻陷宋朝汴京，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大概八十年。在这几十年里面，金国经历了金熙宗和废帝元颜亮削减皇族元老的议政权和兵权，逐步建立君主专权的政治变化，又经历了金世宗在政治方面确立了君主独揽大权，在文化方面例行汉化，文字武功都盛极一时的大定治世，然后又经历了金章宗的守成时代。到了金章宗在位晚期，金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等方面都日渐走下坡。首先讲下政治方面，金世宗虽然以儒家的仁政理想作为治国原则，他用人为贤，德才兼重，而且仿效宋朝以科举考试选拔民间汉族读书人做官，但是金国始终是女真人的政权，女真人享有特殊政治地位，所以在金世宗死了之后，女真官员排挤汉族官员的情况日渐严重，朝廷里面官员之间攀附权贵，互相倾轧，所以金章宗时代朝纲不正，令到政治纷乱。金世宗加强君主专权，一切重要政策都出自君主决策。金章宗继位之后，由于才干不及祖父金世宗，加上金章宗恐怕几位叔父篡夺自己的帝位，所以倚仗王妃李氏的大哥李喜宜、李铁哥监视群臣和皇族。李喜宜兄弟在京城和金国全国各地安插亲信，而且李喜宜的得力亲信虽辞国，被任命为宰相，专门包庇贪污，打击异己，令到金国的政治更加败坏。在经济方面，金章宗继承大定治世，他恐怕自己比不上祖父，所以推行一些急功近利的政策，例如不顾农民实际需要，强迫农民发展水利工程，于是地方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强迫百姓闯掘施工，滥耗民力，令到农田荒废，徒劳无功。金章宗又下令增加朝廷的储备，搜刮民间铜钱，于是几年之间，民间流通的铜钱减少，物价飞涨，诸如此类的政策令到民间日渐穷困。在社会方面，中原的汉人早已经忘记了亡国之痛，豪富之家生活奢华，互相夸耀，士大夫受到大定治世的感染，对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醉生梦死，甘心做女真人的顺民。一些逃避现实的人就出家成为和尚、道士。在金太宗、金熙宗时代，安置女真将士在中原各地，一方面屯田，一方面监视中原汉人，称为猛安、谋克。八九十年之后，猛安、谋克管辖之下的女真人已经世世代代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丧失了尚武精神。他们利用特权霸占民间土地，向田农苛索财物，变成一群一群散布在中原各地， 游手好闲、骄横不法的特权分子。总而言之，金章宗晚期金国由于成平日久，演变为纲纪不正，兵日益骄，民日益贫，而奢靡之风日盛。金国为了应付南宋的北伐和塔达人的南侵，加上连续多年的水灾、旱灾，所潜伏的危机已经非常严峻。金章宗元年景、李贵妃、李喜宜兄弟、宰相虽持国等等执政者并未察觉危机深重。太和八年，即是公元1208年年底，金章宗元年景病死，他当时是41岁，在位20年。由于金章宗没有仔，生前又没有立遗诏，刚好金章宗的七叔魏王元颜永济奉旨巡视边疆回朝复命。元颜永济是金世宗的仔，他仪表出众，但是性格懦弱愚钝，容易受人摆布，所以王妃李氏等人立刻假传章宗遗诏，宣布由魏王元颜永济继承帝位，改第二年的年号做大安元年，杜绝金章宗其他兄弟的野心。当时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元颜康亦都刚好击退南宋的北伐，订立了对金国有利的嘉定和约，带了南宋权臣韩托就的人头由南京开封府班师回朝。元颜康有份参与迎立魏王元颜永济的。由于元颜康是皇族，又是元老大臣，手上有兵权，又立过大功，他对王妃李氏兄妹干预朝政非常不满，于是展开了李氏兄妹和元颜康之间的明争暗斗。在大安元年二月，有一天元颜康去见皇帝元颜永济。
老臣元颜康启禀陛下，自从今年初以来有瑞星显现，这个是朝廷不安的预兆，老臣恳请陛下留意。
定国公，朕已经宣布大赦天下了，朝廷仲有什么不安啊？
陛下，朝廷受奸党扰乱，难得安宁啊。
奸党？边个是奸党啊？
唉，李喜宜、李铁哥兄弟自此是先帝外戚，经常诬陷大臣，早已天怒日怨，求陛下明察。
哦，但是他们是先帝的家人，而且他们有定策迎立的大功。
陛下，我哋元颜是祖宗家法，世世代代子孙必须与陶丹氏、唐括氏、蒲察氏、拿懒氏、卜山氏、核石烈氏、乌林达氏、乌古伦氏八个氏族通婚，皇后、驸马都要由百姓之中挑选。李元妃出身微贱，原本只不过是一名宫女，得到先帝宠幸，竟然敢独擅宫位，而且干预朝政。李喜宜只因为是元妃兄长，由一名被官府缉捕的窃贼官拜安国军节度使，世倾朝廷。如今先帝已经驾崩，陛下何必为了保存先帝的令臣祸乱陛下的朝廷呢？
定国公，你都说得啱，只不过李元妃他对朕有恩，朕怎可以亏待他啊？
陛下是世宗皇帝的皇子，继承帝位是因为陛下的圣德彰明，得到臣民拥戴。 李元妃兄妹点可以居功呢？
咁都有道理。
李氏兄妹一日不除，臣民怨愤万平啊！
之但系佢哋并冇大罪噃。
陛下，呢件事可以交俾老臣处理嘅。
咁啊？
袁颜康，你率领卫兵闯入后宫，是不是想作反？
启禀李娘娘，老臣是奉了圣旨入宫查问先帝妃嫔犯事流产的案件的。
哼，这里是什么地方？你胆敢冒犯，你立即退下，否则死罪难逃。
太子殿下驾到。
太子到？
老臣袁颜康恭迎殿下。
免礼免礼。
太子，你来得啱啦。袁颜康佢带兵入宫，意图不轨。太子，你要立刻将佢治罪。
李娘娘，定国公佢系奉旨入宫办案嘅。
原来你哋系串同作反。
笑话，孤系当今太子。你只不过是先帝的一名宫婢，你休得无礼。
启禀殿下，李娘娘抗旨炒闹，求殿下定断。
李思仪，我问你，先帝临终的时候，妃嫔潘氏凡事都怀有新人，遗诏里面声明，如果其中一人诞育王子先，就立为储君。但是凡事忽然流产，而潘氏怀孕13个月仍未临盆，究竟有何内情？你讲。
我不知道，我乜都不知道。
抵赖！你掌管后宫，点会不知道？姑已经派人查问过潘氏，原来佢嘅胎儿早已夭折，佢系受你唆摆，假装仍然怀孕，等候你哋李家诞生男婴，抱入宫中冒充王子。点知李家所生嘅都系女婴。所以一再拖延，你认唔认？
你乱讲。
至于凡事流产，有人告发你强迫佢同流合污不遂，被你毒害，你认唔认罪？
冇咁嘅事，冇咁嘅事啊！
太子殿下，李思仪同佢嘅兄长李喜儿、李铁哥妖言迷惑先帝，勾结前任宰相衰持国，败坏朝廷纲纪，陷害忠良。贪财好利，令到天怒人怨，求殿下将李氏兄妹治罪。
你哋欺负我呢个寡妇，太卑鄙啦！
人嚟，押李思仪去尚书省收禁，下令收捕李喜儿、李铁哥、李氏生母王系儿，还官李新喜同埋李氏嘅党羽亲信，等候父王降旨发落。
太子，李思仪兄妹已经被我们铲除，从今之后天下太平了。
父王，你只是赐李思仪自尽，而李喜儿、李铁哥兄弟只是流放边疆，未免太便宜他们了。
唉，凡事不可以做得太过，何况李思仪他们原本没什么大罪过。
唉，父王，你的菩萨心肠好容易误事的。袁颜康他是元老重臣，手上又有兵权，最近因为南征立功， 官拜尚书令，封为新王。唉，权势太大，对父王你好不利噶。
袁银康系始祖嘅后裔，佢喺世宗皇帝嘅时候系宫中嘅侍卫，对皇室一向忠心耿耿。太子你何必对佢起疑心呢？何况佢又年老多病。
父王，我最近查到袁银康，佢喺济南、真定、代州等地方霸占咗几千顷良田，求父王留意。
唉，算啦算啦，对待元老大臣仲系优容啲好。
金国皇帝袁颜永济同埋宰相袁颜康喺大安元年二月清除咗金章宗嘅王妃李氏兄妹，于是袁颜康独揽政权。袁颜康系女真人嘅元勋长老，由于佢包庇贪污，纵容女真贵族官员枉法徇私，令到金国嘅政治更加混浊。几个月之后，即是大安元年十二月，袁颜康年老病死，由另外一个女真大臣卜散端拜相。卜散是女真姓来的。卜散端是侍卫出身，攻伐南宋的时候立了功，是袁颜康的亲信。皇太子袁颜松恪亦都曾经官拜左丞相。金国朝廷里面，女真贵族子弟都位居显要，这些人多数贪污舞弊有余，而办事才干不足。在这段期间，蒙古成吉思汗围攻西夏首都，西夏向金国求援，金国不闻不问，于是西夏国王向蒙古称臣纳贡。大安三年二月，成吉思汗决定出兵攻打金国，理由是为祖先燕巴骸黑汗报仇。七月，蒙古大将节别领兵进攻金国边防据点乌沙堡。金主袁颜永济派参知政事袁颜成玉等人领兵抵挡，袁颜成玉大败，节别率兵直逼金国首都中都城郊外的居庸关。中都城即是今日的北京市。另外一支蒙古兵围攻金国西京大同府，西京留守核石列执中弃城逃走，退去大同以东的紫荆关一带。好在西京暗察使没言尽忠，死守西京。到了十月，成吉思汗亲自到居庸关指挥作战，节别领兵围攻中都城，又派遣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其他将领分别领兵剽掠中原各地。金国举国震动，中都戒严，黄河以北的中原州县绝大部分受到蒙古兵的劫掠。好在中都城墙坚固，城内储粮充足，中都城才幸保不失。到了十二月底，蒙古开始退兵，几个月之后然后全部离开。蒙古兵这次横扫金国，虽然没有占据金国的城邑，但是足以令到金国饱受摧残。蒙古退兵之后，各地的勤王兵马陆续到达中都，他们包括上京留守陶丹日、西京留守核石列执中等人。金主袁颜永济惊魂未定，和群臣商议稳定局面的方法。
唉，各位共卿，塔达人虽然已经退回去漠北，但是朕恐怕他们会卷土重来。各位有咩保疆卫国嘅策略，不妨直讲啊！
微臣陶丹日启禀陛下，
嗯，
据微臣观察，塔达人擅长漂亮，但是不善攻城，他们的兵马聚合攻击，而我国的城一分散，呼应困难，以聚攻散，逐个击破，所以我国必败。
唉，朕想知道怎样可以打败塔子啊。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必须将分散各地的兵力集中在若干大城那里，
一
旦塔达入寇，可以阻截他们的退路。我国可以将边疆羌州、援州、武州的兵马迁徙入内地，加强戒备，咁塔达人入境攻略无利可图，他们必定知难而退。
父王，陶丹日所讲绝不可行。
点解呢，太子？
迁移边兵于内地，等于自蓄国土，而且兵力太过集中，而生变故，对国家不利。
微臣核石烈执中，启禀陛下，太子殿下所讲十分确当。我哋要防止塔子入寇，当然要以防守边境为重啦。
系，执中你讲得啱，以防守边境为重。
不得了，
咩啊？
塔子又再入侵啦！
塔子又嚟，咁边境嘅首长点噶？真系
父王，塔子今次由宣德入境，绕过居庸关，越过飞狐岭，经紫荆关，进入河北益州啊！
吓，咁塔子兵唔系已经到咗中都嘅南面咯？
系啊，如今河北各州县都告急，中都十分危险啊！
系，立即下令。核石烈执中指挥中都兵马守卫中都城啊！
各位将士，昏君父子容懦无能，招致塔子入寇。如今河北各地再受塔兵摧残，而昏君父子不分好大，只知道斥责将士，吝啬赏赐。各位，我哋无需为佢哋卖命啊！
冇错，我哋反对昏君剥夺将士。
好，我哋一齐入宫向昏君问罪。
核石烈执中在至宁元年8月25日发动兵变，领兵入宫，囚禁了金主元颜永济和太子元颜重确，自称监国元帅。当时正是蒙古兵第二次入侵中原，金国局势危急的时候。当时中都城十分混乱，右丞相陶丹日手上亦都有一部分兵马，他出面劝核石烈执中迎立金章宗的庶兄星王元颜孙继承帝位。当时元颜孙本人仍然在河北的张德府，张德府即是今日河南省安阳市，于是暂时由元颜孙的仔元颜守忠临朝听政。但是中都的政权仍然由核石烈执中控制，执中的女真名叫做胡沙虎。金主元颜永济被废之后冇几耐，被胡沙虎杀死。元颜永济在位4年，史书上将佢称为魏王或者魏少王。
中华五千年之金国内乱，是由温泉、刘超文、陈炳球、蔡影玉、钟伟明、李在堂、曾月娥、林有荣和翟耀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